南无阿弥陀佛。尊敬的净和法师，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现在是农历七月份这地藏菩萨的圣诞日也即将来临，所以各个寺院都有安排打地藏期。由这个因缘，我们这个博克莱寺的两穴大众也希望本人就地藏菩萨本愿经给大家做一个交流。所以由于这部经还是比较宏大一个半钟点也不可能讲完，所以就选了一个角度给大家来讨论一下地藏菩萨的本愿与念佛法门这个题目。地藏菩萨本愿经有13品，整个的经文的架构非常的富丽辉煌，是佛门的一部孝经，乃是释迦牟尼佛为报母亲之恩就是摩耶夫人胆育这个悉达多乔达摩之后七天就命中升到刀地天，那就用在结下安居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升刀地天为母说法，说法就放出种种的大光明云，有大圆满光明云、大般若光明云、大慈悲光明云这些光明呢遍照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在无边世界的只要有地狱的地方就有无量分身的地藏菩萨，接受了这束光的感召都云集在那刀地会上，乃至地藏菩萨无量劫以来所度脱所教化的这些众生也纷纷前来，数量无量无边不可思议的这样的数量，文殊菩萨以他的智慧都算不过来。这部经典是唐代于天国三藏法师释迦南陀尊者所翻译的。我们注意到这位三藏法师同时也是翻译《大方广佛华严经》80卷的翻译者。那这个华严经展开的是毗卢遮那无量的愿行所庄严的华藏世界海佛的境界，那么地藏本愿经所展开的是阎浮提众生涅地所感召的种种地狱的境界，这在十法界当中就是一个极苦和极乐的两极了，那这两极都是一切唯心造所有众生都有趋乐避苦的本能，那这两部经在一个翻译者手上得以翻译给我们甚深的启示，我们众生就是要趋向华藏世界海那种庄严的归宿，而规避地狱的种种剧烈的痛苦，这一点大家要引起注意。那地藏菩萨在佛门当中称为大愿王，乃是他这个无量不可思议阿僧祇劫以来 曾经发过百千万亿个次的大愿，由这个大愿所引导的无量的悲心度众生的大恨，那也是动经无量经。所以地藏菩萨正实地皆位以来的这种时间，也是无量不可思议的结束。不仅在无量的地狱，只要有地狱的地方，地藏菩萨都有化身，乃至在六道、在人道，以种种的化身来嫉妒众生。譬如我们中国大陆的九华山，就是地藏菩萨应化的一个地方，是唐代新罗国的一个王子金敲觉的一个视线。那从心性理上来说，地藏菩萨是表达着一切众生心地当中所含藏的本具的那种孝道和悲心。所以这个地可以理解为大地，荷载一切，养育一切，可以理解为我们的心地我们心地的这种大方广如来藏性，含藏着无量的信德。在信德当中，地藏菩萨所显彰的是孝道和对一些苦难众生的悲心。这两个信德的彰显，就能够最大限度的令众生的心性趋向于佛果。这就是地藏菩萨在心法上给我们的启迪。那地藏菩萨是以他的大愿宏愿，所谓地狱不空誓不成佛，众生度尽方证菩提的这种惊天动地的大愿来感发人心的。那这里谈本愿，是他在因地当中所发的种种的大愿。这所有的大愿当中有一个共有的特点，就是要让一切众生成佛之后，地藏菩萨才成佛。如果还有一个众生在地狱里面，在轮回里面没有成佛，那地藏菩萨就永不成佛。那这个大愿跟念佛法门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来看，地藏菩萨在因地发了无量百千万亿个大愿，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当中，释迦牟尼佛应于贵的文殊菩萨的请求，说地藏菩萨因地发愿的过程，给我们介绍了四次的发愿的过程。那这四次发愿过程就直接的跟念佛法门相关的就有三次。好，我们先回顾地藏菩萨第一次发愿的过程，乃是在往昔无量阿僧祇劫以前，有一位长者子，他那个时代有一尊佛出现一世，佛号为狮子奋迅具足万恨如来。这位长者子是看到这尊佛相好庄严，叫千佛庄严呢。这千佛庄严是指佛具有三十二相，三十二相是100种福能够庄严一相， 那三十二相就是三千二百种福才能庄严这样的圆满的三十二相啊，所以概括的说就是千福庄严。所以见到这个相就心生欢喜，就发了，就请问佛要做何等行能够成就这样的相好。那狮子奋训具足万恨如来就告诉张者子，要成就这样的相好庄严，一定要久远度脱罪苦众生。于是长者子由此升起了菩提大愿，就发愿从现在开始至未来际不可思议劫，要令六道罪苦众生都得解脱，我方成佛。那这个发愿，你看念佛法门有四种，一种是实相念佛，那是类似于中门下念自信天真佛了；一种是观想念佛，是观想佛的净土的庄严；一种是持名念佛，支持佛的万德洪名；还一种是观相念佛，观佛的相好庄严。所以这第一次这个身为长者子的这个就是地藏菩萨因地啊，他的发菩提大愿就是以观相念佛切入所发的菩提大愿。我们再来看地藏菩萨因地第二次发愿啊，也是追溯往古无量阿僧祇劫以前，有一个婆罗门女，是一个孝女，很有深厚的道德，乃至出生以来都有护法善神的护佑。她有一个母亲是信仰外道，对三宝不仅没有信心，常生诽谤，所以这个他的女儿是一个就知道母亲这样的邪见，结局非常不好，就有种种善巧方便令他的母亲改邪归正。这样的效果略有一点，但没有完全让母亲建立正信，他的母亲就去世了。为此婆罗门女就深感悲痛，知道他的母亲以这个邪见一定会到一个不好的地方去，这样就把他家里所有的金银财宝全都拿出来去供养佛土。当时就是佛的相法时代，相法时代佛已经不在了，但是有寺院，有塔，有形象，所以婆罗门女就去供养这个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婆罗门女在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的形象前是非常的悲痛的垂泪呀，向佛默默的祈求，如果佛在世的时候，我可以向佛请问我的母亲死后生到何处。然而佛却灭度了， 我向谁去问呢？就内心表达到一种极为绝望的心情。也就是这个孝女的一念至诚疏感，就出现了不可思议的感应了。当下就听到虚空当中一种声音发出来，告诉婆罗门女，这个你的这种孝心呢，超过一般的人的孝心，我就是你所供养瞻礼的觉化定智者王如来。如果你要知道你母亲的去处，就赶紧供养完后返回自己的家来念我的名号，你就能知道母亲属身何处了。为此婆罗门女赶紧回家，为了忆念母亲故，就专门来念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的名号。这样念了一日一夜，就得念佛三昧了。具体的表现就是他就到了地狱，一望无际的大海，种种铁质的这种野兽追逐着涅海里面的地狱的众生，情形非常的恐怖阴森。但这位婆罗门女由于念佛力故，自然的没有恐惧，当下无毒鬼王前来迎接他，称他为圣女，知道这个地方要么就是地狱的众生自然随捏牵引来受苦的，要么只有圣人才能到达的。由此可见，婆罗门女由念佛三昧故，就已经获得了无生法忍。婆罗门女就在地狱的涅海旁边与无毒鬼王有一段对话，主要是询问地狱的住处，同时更主要是要想询问他的母亲约地地身在何处。无毒鬼王合掌向圣女禀白，约地利罪女就已经到了地狱，就由于他的女儿供养瞻仰觉华定自在王如来的这种功德，在三日以前就已经离开了地狱，升到天上去了。不仅他的母亲升到天上，乃至跟他母亲在一起的地狱众生一同离开了地狱，升到了天上。当婆罗门女知道母亲已经解脱的地狱苦难的时候，心情是何等的欣慰，就好像做这个梦就醒过来了，寻路梦归。通过到地狱的这个经历，这位婆罗门女才发现了一个事情的真相，不仅自己这一世的父母在地狱里面，乃至地狱众生当中有着自己多生多劫的无量的父母，所以他由这一世对母亲的 成效来扩展到了对一切母亲的这种孝心。于是他就在觉化定智者王如来向前发了弘誓大愿，从今以后要将三恶道的众生尤其地狱众生度尽之后我才成佛。从这个第二世的发愿过程当中，这个地藏菩萨因地直接就从持名念佛当中证到了圣位。这种从念佛法门得到的利益就贯穿着他无量亿劫的这种修因度众生的全过程。好，那第三次发愿是地藏菩萨作为一个小国王与邻国的一位国王共同面对着自己国家的众生造作十不善业，来商量怎么样度众生的方法。那这两个国王，一个国王发愿先成佛再度众生，这就是邻国的国王，由于他发愿先成佛再度众生，这个发愿的国王已经成佛了。那另一个小国王发愿是要让这些恶业众生全都成佛之后我才成佛，那发这个愿的国王就是地藏菩萨。好，我们再回顾地藏菩萨因地第四世发愿，就直接跟念佛法门相关了，乃是在无量不可思议的结束之前，有一位叫光目女啊，她也是生在佛的啊相法时期，亲近莲花目乳的。在他那个时代有一位阿罗汉来福度众生，就是为众生种点福田，让众生来布施。所以这个光目女的母亲命中了，光目女就来供养这位阿罗汉，供养饭食。供养饭食，阿罗汉就问你有什么样的愿情。光目女说，我想知道我母亲的去处。于是这位阿罗汉就入定观察，发现他的母亲堕到地狱里面了，受极大的痛苦，就问光目女，你的母亲生前做了什么样的行业，现在已经在恶道里面受苦了。光目女说，我的母亲就是喜欢吃鱼鳖，尤其是鱼鳖的那个籽啊，鱼籽或者炒或者煮或者蒸，所以伤害了无数的众生，而且对三宝还有毁骂。那这个阿罗汉一听啊，这样的业因一定会有这样的恶果。那光目女知道自己母亲这么样的不好，就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救度她的母亲。这个阿罗汉就给她提供了一个救度的方法。那这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阿罗汉告诉光目女，你回去之后一心称念亲近莲花目如来的名号，兼带 塑造佛的形象，广作供养。于是光目女为了救母故，回去专念亲近莲花目如来的名号，当天晚上就有感应，在梦中亲近莲花目如来，告诉他：“你的母亲很快会升到你的家里，只要她感觉有饥饿寒冷的这个时候，她就会开口说她的事情。”果然，光目女的家里的婢女呀，就生了一个女婴。这个女婴就是她母亲投胎的，一生下来就跟光目女说：“我刚从地狱里面出来，还幸亏你修了大功德，我才能出来。但是，我这一期的生命很短暂，只有13岁。13岁过完之后，又要堕到恶道里面。就向他女儿祈求，你有什么方法来救我？”光目女是一介凡夫，自然她自己没有能力救她的母亲的地狱之苦，所以她就转而向佛祈求，就悲痛地向虚空祈求了，祈求佛能够让他的母亲离开下贱之身，离开女人之身，得到就近的安乐。为此，他就在亲近莲花目如来的像前发了至诚大愿：如果能够让我母亲离开这样的下贱和恶道之苦，我愿尽未来际不可思议的劫数，来度脱无量无边的地狱的众生。等到一切地狱的众生完全度尽，我方成佛。这个愿是惊天动地的，这个愿一发起来，就马上就有效果了。马上虚空当中，佛的音声告诉他：由于你为母亲所发的弘誓大愿故，你的母亲13岁去世之后，将会升到梵智家，那就是富贵尊贵之家了，能够活100岁。100岁之后就能升到无忧的净土，升到佛国，在那里可以成佛，能够度无量无边的众生。所以你看，这个愿一发起来，虽然还没付诸行动，马上就能改变他母亲的悲惨的命运。可见众生的愿力不可思议，心力不可思议，佛的慈悲加持力不可思议。整个的念佛法门的感应道交是大不可思议。从上面14世地藏菩萨因地的发愿，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有3次直接跟念佛法门相关，尤其第2次念觉化定自在王如来得念佛三昧，以及做光目女念亲近莲花目如来得到那种甚妙的感应和利益。那地藏菩萨因地发愿，竟然跟念佛法门 是这样关联甚密，也就意味着地藏菩萨深知念佛法门的奥妙，这个奥妙这种利益也就全体的体现他所要建构的地藏法门的全过程当中。所以我们读地藏菩萨本愿经，也全体的感受到了地藏菩萨用他的果地藏功德加持一切众生的甚妙利益。不是说众生要靠自己修行得到，你只要是称念地藏菩萨的名号，去供养地藏菩萨，去塑化地藏菩萨的形象，去读诵地藏菩萨本愿经，就能得到种种甚妙的利益。尤其是谈临命终时的利益，对众生临命终时的关注，这是地藏菩萨本愿经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它建立在一个基本前提，在佛菩萨眼里，阎佛替众生举心动念无不是恶，无不是罪。那这样的一种情形决定了他在临命终时是有非常巨大的困难，以及他要堕到三恶道的结局。于是怎么去解决在临命终时最紧要的关头令众生离恶道苦得就近的解脱呢？这里给出的甚妙的方法还是称念佛名。于是就有称佛名号第九品的施舍。尤其临命终时，无量劫以来的冤亲债主、邪神恶鬼会变化成他的父母和六亲眷属，来诱惑牵引这个病人到三恶道里面去。在这紧要关头，地藏本愿经不断的提醒，这时候家人、六亲眷属乃至有一人能够称念佛菩萨的名号，这些险境都能度过，下三恶道的罪孽就能消除，就能得到解脱。所以这一点，地藏菩萨在无量劫以来是限量亲证称念佛号的功德，所以就特别为了利益广大众生来宣说佛的名号，从无边身如来到大通山王如来啊，山王佛、通月佛等等啊，他称念介绍这些佛的名号，就是要让所有的众生临命终时一定要称念佛号，这就建立了临终助念的一个宗教的依据。这个《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佛临涅槃的所说的一部经，在这个道理会上，佛对地藏菩萨有一个殷重的抚足，就是释迦牟尼佛要涅槃了，这一期的应化度众生该度的已经度了，有缘的众生已经度了十分之七八了，但还剩下了十分之一二业障深重尚未度脱，所以就把这一部众生殷勤嘱托给地藏菩萨，也就是至释迦牟尼佛涅槃之后到弥勒菩萨成佛之前， 这段时间六道罪过众生都嘱托给地藏菩萨，是希望地藏菩萨对这些众生，哪怕他有一丝一毫的善行，你都不要让他到三恶道里面去，都要让他得到解脱。那这个嘱托已经是三次的殷勤嘱托，那地藏菩萨也有三次的庄严的承诺，希望佛不要担心，我一定会按照佛的指令去度罪苦众生。而且地藏菩萨一直在传达一个信息，无论是他发愿的全过程都有佛的加持，以及他有种种无量的化身，种种神妙的神通，种种智慧辩才，都是得佛的加持故才能获得的。所以就像华严经所说，十地菩萨地地不离念佛念法念身，那地藏菩萨就是这方面榜样。在动静无量劫以来虽能证到的十地菩萨，他是仍然在念佛，仍然在祈求佛的加持。他自己表达，如果没有佛的加持故，我一切的度众生的佛事都无法展开。所以念佛法门，佛的果地的加持力就贯穿着地藏菩萨从初发心到圆成十地菩萨的全过程，乃至这样的特质是会深深的植入到地藏法门的这里面去的。所以地藏法门，地藏菩萨本愿经跟念佛法门具有天然的因缘关联。地藏本愿经整个的这种精神意趣与念佛法门的紧密关联，可以体现在三个共同点上。第一是孝道，这孝道中国儒家也非常重视，百行孝为先。在佛教里面，它的孝更为深广，上升到一种本体的形而上的层面。孝通法界，孝的圆满至极之处，就是能成就无上正等正觉。这个净土法门的净业三福，在人天福当中第一句就是孝顺父母，第二个就是发菩提心，这在净土法门属于大乘福。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当中始终贯穿着发菩提心的内容，这也是大乘圆等佛法的先决前提。菩提心里面有般若的空慧，其中由这个空性升华出来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种对一切苦难众生的这种深刻的慈悲。所以在大乘佛法当中，一个菩萨他为什么会发菩提心，是由于有苦难的众生就升起了他的慈悲心，由于有慈悲心才升华出了菩提心，有菩提心才引导他动尽无量劫的六度万恨的旱涝忍苦的菩萨大恨，由这个六度万恨缘成无上正等正觉， 所以一个有众生故才有菩萨，才有佛。所以有苦难众生才有佛果，所以成佛的这些佛陀一定要报众生恩啊。所以这个菩提心的这种深刻的内涵是修行大乘佛法须臾不可忘失的啊。第三个共同点就是感应道交的啊法则。净土法门和地藏菩萨本愿经都贯穿着这个原理。那这个原理是法界当中一个甚深的奥秘。在涅槃凡夫层面，可能我们只能是从信心下手，要相信法界具有一种佛菩萨的慈悲救度的力量，它早已成就，我们能感知机，就是我们以信愿称名去感，那这个力量就会因，这有感就有因，就像撞钟一样的，你一撞就有声音，不撞就没有声音。那的佛的果地上的威神加持力、拯救力是大不可思议，所以他就有能力来解决我们生命当中种种的困顿，乃至于我们生死关头离开三界轮回的这么一件大事。那就要从信心下手，这个信心就是智慧，没有甚深的善根和般若智慧，很难升起这样的信根信力。那这个净土法门以地藏本愿经全体都贯穿着这样的一个理和事，于是从这三种共同点来看，地藏菩萨本愿经本质上就是一部弘扬净土的经典。我们做如是的关照，我们做如是的切入，对我们现实的生命会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对我们终极的这种生死大事会从感应之道当中打开一条一超逐入直入如来地的光明坦途，一生就能够得到修行的莫大的利益。希望大家从这里下手。南无阿弥陀佛，谢谢大家。